那因为四章的内容很多，所以说呢，我有节选一些的要点，可能主要就是从这些的方面跟大家有一些的交通。那如果你也可以看到这黑板这个 screen 上面，我们一起来念好了，马太福音第1章第1节，大家一起来。 Go on, yeah. 好，谢谢。 那对不起啊，这我只节选了马太福音第1章1节就停住了。那马太福音可能大家像因为是圣经的新约的第一卷书，可能大家每次这个下定决心要读经的时候，可能都把马太福音的某种形式的读了一遍。OK， 所以这个马太福音开始几章可能大家都比较熟悉。那第1章开始的时候讲到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的家谱这样。 那他就下面呢，第1章下来主要就是把耶稣的家谱全部列了一遍，然后讲到耶稣的诞生、出生这样。那路加福音记载的更多一点，就特别讲到他在玛利亚怀孕的过程和这个天使对玛利亚讲说，将来你要有这个孩子，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孩子这样。很有意思，他把他的这个性别告诉他了。<笑>我这个很多时候怀孕的时候，头几个不知道小孩子是男的还是男孩女孩。然后我们再来看出生之后发生的一些的事情，我们一起在马太福音2章第1节，我们一起把它念完好。 好，谢谢。那这几段的圣经呢，就记载到当耶稣出生之后，在犹大的伯利恒，有几个东方来的博士，我们在座有不少东方来的博士，这个就是到了耶路撒冷，就是说那生下来的犹太王在哪里？我们在东方看见他的心，特来拜他。他就圣经中就讲到，就希律王听见了就心里不安。 他后面有句话我没打出来，就讲到整个耶路撒冷合成的人也心中不安这样。那后来发生的事情，大家可能也还记得，就是说后来博士去拜了这个，就所谓的博士就是智慧人嘛，当时以为博士是最有智慧的，其实不一定，应该是教授的，就是后来几个东方来的智慧人就神就开启，就是告诉他呢，他就。 没有从原道就回去了，希律王知道之后呢，就很下狠手呢，就把这个伯利恒境内的这个2岁以内的小孩子就全部都杀死了，这样 ，OK， 然后第3章呢就讲到这个马太福音第3章呢讲到就是说有施洗的约翰在旷野出现，非常传奇性的人物，按照这个路加的福音的记载呢，施洗约翰应该算是耶稣的算是表哥一样 ，OK。 那在旷野传道，就他传道的主要的信息就是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这样。而且他强调说呢，你们要结出果子来与悔改的心相称，等等。然后第3章继续记载了另外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因为施洗约翰在所谓施洗约翰，施洗约翰就是说他在给人施悔改的洗。那这个耶稣呢，也到他那里受他的洗。然后呢，他受洗了，他受了施洗约翰的洗的时候呢，特别的事情有一个特别的事情发生，神的灵仿佛鸽子降下来落在他的身上。 天上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然后第四章的一些的圣经，我们一起来念好了。这一段念一下。谢谢。那大家都念得很整齐啊，特别是这个玉溪姐妹声音很大，很响亮，对吧？这个今天敬拜的时候也是，好像她的声音特别的清楚啊，很感谢神。感谢神，这个今天有这个 Jessie 姐妹是吧，跟我们，然后还有这个叫什么姐妹来着？这个。小红姐妹，对，这个第一次也是这个参加敬拜的服事这样。那这两段的圣经呢，讲到就是说这也是大家可能很熟悉的，就讲到耶稣受了洗之后，就被圣灵带到旷野，有40天的禁食，然后呢结束之后有受魔鬼的试探，有三大试探这样。细节我想我们待会儿有时间可以再交流一下，但是非常值得，很值得咀嚼，很值得去默想的三个试探，对于我们对神的认识也是很有帮助的。然后呢第四章呢接着下来呢，就讲到说呢，施洗约翰就被关起来了，被希律王关起来之后呢，然后耶稣就开始传道。那他传的道的马太的记载呢，跟这个施洗约翰的讲的话呢非常的类似的，就讲到说呢，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所以我想今天呢，就着这四章里面我们拣选这些圣经呢，我想跟大家一起来学习。我们一起来先做一个祷告。亲爱的恩主，我们再次的向你感恩，谢谢你悦纳我们，谢谢你悦纳我们的敬拜，也求你继续圣灵继续开启我们，打开我们心里的眼睛，让我们在里面共同来得着。恩主，我们仰望你的恩典，仰望你圣灵的带领，让我们今天借着这样的话语，真实的让我们遇见你，也成为我们对你的国的认识有个更拓宽，更宏伟，让我们能够在你面前明白你是何等样的一位神，让我们的心被你来搅动，让我们愿意对你来做那全人的回应。愿你祝福带领我们下面的时间，我们仰望你的恩典和作为在我们当中。谢谢主，一切的祷告奉主耶稣宝贵的圣名，阿们。我上几次呢OK， 我先跟大家知道这个宙斯，这个听说过这个名希腊神话吗？我们在我们做天体物理呢，我跟圣台一起做呢，这个有一个计算机的模拟的这个 code 怎么翻译啊？程序 OK， 就翻译成这个就叫宙斯，就是大概是90年代初就写成了的，所以整个天体物理界。被这个 code 影响20多年到现在，所以说当初写 code 非常雄心壮志，果然就是写出了一个我跟圣台弄了10几年，主要是圣台弄了10几年的 code， 最后去年还是前年终于下定决心取了个名字叫指南针。当时我们心里想说，哎呀主啊，这个我们搞了半天搞不懂啊，给我们一点方向嘛，就给我们的 code 起名叫指南针。就是当然别人不知道说为什么叫指南针，那是我们自己心里面这个这个我当初这个我也是接触这个扣子的时候呢，也是刚刚信主不久啊，就觉得这个 scientist 很有雄心壮志。然后后来我去 偶尔有一次机会读到这个圣经所谓的两约之间的历史，就是说，因为你去如果问说旧约圣经最后一卷书是哪卷书，大家知道吗？马拉基书，对吧？那马拉基书成书的时间呢，大概也是主前大概400年到350年左右这样 ，OK， 这个以斯拉记还有历代志上下，大概都是在那段时间成书 ，OK， 那从那个时候到耶稣诞生呢，就我们把它称为两约之间，就旧约跟新约之间，那有个很重要的一个特点，就是说我们成为就是说好像是神是比较 silent， 就是神没有再兴起先知，然后至少记载下来成为我们的这个成为旧约全书里面的书卷这样。那在两约之间，在犹太人的历史里面发生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说他们那个时候被巴比伦掳了之后回归波斯马代帝国，就准许他们回来，然后呢也准许他们再建殿，这就是记载在这个以斯拉记上面，尼希米记上面。他们建完殿之后呢，但是后来呢还是沦为殖民地到后来呢成为有一段时间是 Syria 帝国，然后又有一段时间呢是这个Greek 就是希腊帝国这样 OK。 所以到了希腊帝国的时候，他们就开始呢就把这种希腊人认为的神呢就把它盖在这个各个城市里面，也包括盖在耶路撒冷圣殿里面。那这个对当时的犹太人来说是极大的侮辱的，而且在这圣殿里面献猪肉了 ，sorry， 就是那这个也是这个对犹太人认为很不洁的事情。所以说呢，所以在当时呢，后来就发生了一个很有名的事情，叫做我不知道中文怎么翻译啊 ，sorry， 这个就是叫马可比革命 ，OK， 这大概是公元前160几年的时候。那马可比呢，他的爸爸是祭司。他好像是5个儿子还是什么，他们就就是说呢，就是觉得这个是对神在殿里面献这种不洁的事情，而且拜这个宙斯神是非常不尊敬神的事情，他就开始动武这样，就结果就开始一场革命这样。我想革命最特别是对大陆人来说是不陌生的一个词 OK 那就是那后来呢就真的有一段时间呢就独立了 OK，就是从当时的这个殖民地的状态就变成独立了。所以这个后来以色列人就是这个节日是圣经里面没有记载的 OK， 哈努卡在圣经里面是没有记载的，是发生在公元前160几年。但是因为他按照犹太人的日历呢是11月底或者12月底这样，所以跟 Christmas 很近，所以以至于说呢反而变得非常的popular 非常的这个流行的，对吧？然后大家可能常常看到这种，其实最主要的是8个蜡烛，那有一个蜡烛特别的出来，他讲到就当初他们马可比革命成功之后就重新所以这个哈努卡翻译出来就是dedication 就重新献殿，再次献殿的意思。所以说呢就是他们连续8天在这个神的殿中点这个就烧香点油这样。那当时也传说有一个神迹，就是说当初那个油因为要做不是就有库存，那他们当初有的油只能烧1天，结果他们认为有个结果后来记载好像有个神迹，就是认为只能烧1天的油连续烧了8天，就是说整个的这个庆祝都一直有油，所以后来就变成8个蜡烛。然后另外有个蜡烛有个特别的含义，我想我们细节就不谈。所以在这个里面呢，就是说这个在以色列人当时来说是一个非常纪念的事情，以至于到现在就变成他们一个在现在的以色列来说一个非常重要的节日。虽然圣经里面没有记载这个我原因就是说呢，这是他们在这400年期间在他们看来完全受奴役的一个状态，一个成功的一个革命，以至于让他们能够独立。但是呢可惜就是说在那之后他们自己也是一个慢慢的腐败，后来呢从希腊的统治就变成了罗马的统治
OK，
所以到耶稣出生的年代呢，是就是罗马帝国的时代。
OK，
那也是就是说希律王就是属于罗马派去的，在这个犹大帝做当时的王的怎么犹太人的王的一个状态这样。所以所以在当时的以色列人来说呢，那希律王大家如果读过关于以色列人历史的话呢，就知道说他是非常残忍的一个王。史书上记载他把自己的太太跟一些儿子都杀掉，为了统治他的，为了巩固他自己的统治这样。OK， 所以是非常残忍的一个王。OK， 复习一下上一次跟大家讲的，就是说，上个月跟大家分享，就是说那个时候我们还是从旧约的一个比较宏观的一个角度来看这个神的国。那我跟大家特别强调一点呢，当我们整卷圣经从创世纪看到启示录的时候，我们常常可以用一种比方说，好像有一条红线穿过。那我们很多的时候把它理解为是一个神的创造到人的堕落，到神在差遣耶稣到世上来成为我们的拯救，到最后主的再来。所以说呢，他是特别强调了一个神拯救人的这么一个信息啊，这个的确是正确的，也是很好的。这是它是一个就像一个圆的一个焦点一样，是可以用来把整卷圣经的真理都贯穿起来的。但有些时候我想圣经的时候把它想成椭圆，那椭圆会有几个焦点呢？椭圆是有两个 focus 的。OK sorry 那大家知道我在讲什么，椭圆是有两个焦点的，一个就是个人得救，另外一个这个椭圆里面的焦点呢，就是我把它称为这个神国的建立，就是说从伊甸园神造人然后安置在园里面，其实就是一个国度的一个的体现，到最后拣选以色列人最后成为以色列国，到最终在启示录里面展现了一个将来一个神的国的完全的建立。所以说这条主线里面，所以整卷圣经我觉得你可以围绕着个人得救，也把整卷圣经的真理把它整理出来，你围绕神国的建立，你也可以把整卷圣经的真理把它联络起来。所以这是圣经里面没有几个概念是可以用来当成 focus 当成 focus 不知道怎么翻译了，这个焦点吧，是能够把它全部贯穿起来的。所以这是非常非常关键性的对于我们认识神的真理和我们个人生命的成长也是非常关键的。然后特别上一次呢，我跟大家分享的细节的内容里面就讲到盟约，神借着与人建立起来的这些盟约，历世历代在伊甸园里面跟亚当夏娃的约，跟挪亚，跟亚伯拉罕，跟摩西，跟大卫，所预言说将来有弥赛亚的来，他就是一直在强调一点，就是我要，就神说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所以这是整卷圣经里面一直在强调的一个的重点。所以到了耶稣，所以说耶稣来的时候，他是在这么一个背景底下出现。那刚才我们读的这几段的圣经里面呢，我略略的数了一下就是大概有七件大事，我们刚才读的四章圣经里面，第一就是这个人分法不一样，我想这倒不是很关键。那讲到耶稣的出生，讲到耶稣的家谱，第二件大事讲到有东方的智慧的人来拜他，来访。第三件讲到希律王杀了这个在伯利恒跟世纪内的婴孩，然后第四件讲到施洗约翰开始出来传神国的道，第五件讲到耶稣受施洗约翰的洗，第六件讲到耶稣受魔鬼的试探，第七件讲到耶稣也开始传神国的道。所以就是从马太福音第一章到第四章里面的部分的内容。那以前我去读这些故事的时候呢，我不太从神的国的角度去想这些事情，我比较从说救主诞生然后他经历了一些的磨难，最后呢长大了，然后呢他就开始传道了，然后最后就上了十字架等等，就是说这些是正确的。 OK 我 can't emphasize enough， 这些都是正确的。 OK 最近这几年呢，我在重读这个新约圣经，重读福音书的时候，我就开始发觉呢，当我从神的国的角度去再来看这个福音书的时候，我觉得对我有一个新的帮助。 啊，就帮助我有一些新的认识，有一些新的思考，有反省，有一些新的这个突破，这样。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也想就是说在在今后的这几个月的时间呢，我们现在进到了新约，我也想说，在旧的新约里很多我们可能已经很熟悉的内容，但是我们从一个不同的角度来看这个这些经文。那今天我想跟大家讲的是这七个是七件大事呢，都是关乎神的国的大事，都是关乎神的国的。你比方说啊，这个我们刚才我们看第一件就是讲到这个家谱。马太呢，大家可能很熟悉，就是说他是犹太背景，他是十二个门徒中的一位，所以说呢，他在写马太福音的时候，他一开始他就讲，就是说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的家谱。这句话对于犹太人来说是非常非常有意义的一句话。那特别如果我们能够联想到上一次我跟大家分享的时候，当我们讲亚伯拉罕的后裔的时候，就跟什么发生关系呢？就跟神跟亚伯拉罕立的约发生关系。啊，那讲到大卫的子孙的时候，就跟什么发生关系呢？就跟大卫立的约发生关系，对不对？大家上个月都还在吗？还是都忘了？我刚才还复习了一遍，都忘了差不多了。OK， 哦，这个，在这个所有的这些约里边呢，只有旧约被新约代替了，这些约都还没有完全实现。OK， 大家理解我讲的意思啊？跟挪亚立的约，我们幸亏还是在挪亚立约的底下，所以我们现在还能够享受这个自然所提供的东西，还没有被各样的灾害给完全灭掉。OK， 然后跟神跟亚伯拉罕立的约还没有完全实现，神跟大卫立的约还没有完全实现 ，partial fulfillment。OK， 那新约还没有完全实现 ，partial fulfillment。OK， 但是新约是代替了这个旧约的，所以所以当我们去读一个使徒或者一卷圣经里面，圣经里面讲说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这个词一出来的时候，我们要去因为我们明白了旧约神跟人跟以色列人所立的这些约定背后所带出来真正的含义的话呢，我们就可以理解，就是说他这句话现在讲到说，当初神与亚伯拉罕与大卫立的这个约，现在在开始怎么样？开始实现了。OK， 那这个实现的这个过程是关乎耶稣这个人。所以那大家如果回顾他立的约的内容的时候，特别是我上次跟大家强调的时候，你就知道说这个是关乎什么呢？ 是关乎，不仅是关乎好像拯救他们人，也是关乎将来借着他们要在地上建立起神属神的国度的这样的一个约，他能够实现它。 OK， 所以那我今年上半年我跟大家分享过基督是什么意思，对不对？受膏者，对不对？那受膏者也是弥赛亚，也是受膏者，那意思就是受膏的王的意思。 OK， 所以基督这个词就是王的意思，受膏的王的意思，也是关乎神在人中以色列民中，然后借着他们要在地上建立起他的国的心意的成全的问题。所以简单的这一句一节经文，其实他还是在讲当初神应许的事情，关于国的事情，他在耶稣基督身上要开始又要实现了。 OK， 所以到了同样的讲到耶稣出生的时候，天使对玛利亚讲的话就更清楚了。他说你这个怀孕生的这个孩子，他要伟大，成为至高者的儿子，要把主大卫的位给他，这就回到大卫的子孙的问题，对不对？然后呢，他要做雅各家的王，直到永远，他的国也没有穷尽。所以，从神在对人讲话的时候呢，他其实讲得很清楚，他是在关乎什么？关乎国的问题，而且这个国的真正的国的最终的要建立是要通过耶稣基督的。 只是我们有些时候，至少我自己过去很多年去读这些圣经的时候呢，我没有从这个角度去思考，然后我可能更多的角度去思考的就是说啊，救主为我诞生了，然后后来为我死了，所以说我就得救了。 OK， 我再强调那个想法是正确的，但是呢我现在想强调的一点是不全备的。 OK， 从神的心意的角度来说，其实它远远超过了一个关于救主的这么一个信息。 OK， 所以家谱啊，他马太把家谱这么样的清楚的写明，他是要去讲说这个生下来的这个耶稣，这个我们看过的这个耶稣，这个死在十字架上这个耶稣是王，是神应许而且将来要借着他来建立国的这个王，所以他才把家谱这么样列下来，是为了这个目的。然后博士来访，博士为什么来访呢？寻求智慧，还没有别的想法。博士为什么走大老远从这个经过阿拉伯，不叫应该阿拉伯沙漠，这个到了这个犹太地，对吧？我们在东方开了信，特来拜他，为什么要来拜他呢？因为他是犹太人的王。所以我以前想说这个就跟永强弟兄刚才回答一样，就是东方的博士就是寻求智慧的人啊，这个耶稣是极有智慧的，所以他就受各种引导，他就来拜他了。不是这个原因。是什么原因呢？是 King of Jews。 OK， 所以博士来访也是因为他们不知道什么原因，或者神怎么带领，他说是有个王出现。 OK， 所以说呢他来拜他。然后希律王为什么这么不安？他觉得王位不保。 OK， 他不是觉得说是一个大有什么样的人的，或者是关于犹太人的什么信仰的什么问题，他真的觉得将来这个人如果长大干什么的话，会代替他干什么？做以色列的王的。 OK， 所以他就把那个孩子都杀掉。所以博士来访，希律王杀这些孩子和心中不安，和圣经上讲说耶路撒冷合成人心中不安，有很重要的原因，是因为什么？因为这个孩子以后是会 become king。 OK， 对，会变成王的。 OK，所以也是说呢，这个耶稣是要做王的。 OK， 然后施洗约翰的信息就是更让我这个就是思想来思想去搞了好多年。这个因为他实在是跟我们传福音用的方法不一样。哦，我们传福音就是我自己信主20多年，可能只是最近这几年开始用这个方法。 OK，早年我从来没有跟一个福音徒不叫福音徒 sorry 这个福音朋友讲过说，哎，某某某，天国近了，你要悔改。我会讲说我们要悔改。 OK， 但我绝对不会说是因为天国近了所以你要悔改，我们说人有罪所以你要悔改，或者说是你要得生命啊，就是怎么样你要悔改。 OK，就是这个说，就是最近这几年，就是这个施洗约翰讲的这句话，就是让我，就是在我心里面搅来搅去，搅不清楚，就是说到底他要讲什么 ？OK， 他为什么就是，待会儿我们会看到耶稣也这么讲啊，不是只是施洗约翰心血来潮讲这样的话 ，OK， 他为什么是说是天国近了，所以你们要悔改？我们今天不见得有时间把它展开，但是我只是一直要强调，施洗约翰他作为神的先锋，他只在传一个信息，是什么信息呢？天国 is at hand， 英文叫做 at hand， 天国近了。所以顺便提一句，天国至少 as far as I can see 就跟神的国是相等同的。所以就是说他。就是说施洗约翰他从神那边领受的职分是要告诉当时所有人说天国近了，神的国近了， 所以这个对于当时的，当然我们刚开始也强调过，对于当时的以色列人来说呢，这句话可能的确带着很深层的含义，因为他们在盼望一个国。那我们去传福音的时候呢，绝大部分的福音朋友，你如果去问他们这个问题的话，他们可能想都没有想过说什么叫做我去盼望一个国。那很值得思考的就是，基督徒做了一年也好，五年也好，十年也好的话呢，我们可以问同样的问题，你作为基督徒十年的时候，你是不是也在盼望一个国？那这个就变得很关键的问题了。因为我们如果没有这样的盼望出来的话，那这样的经文的话呢，是很难真正跟我们对接上。所以施洗约翰，对不起，我没有时间去展开这个，但基本上我想至少从字面上很明显讲，施洗约翰是在讲神的国的问题。因为神的国一个来到，它不仅仅只是说得救的问题了，这个对当时以色列人来说是非常关键的。然后耶稣受洗，很多可以讲的，但是我们就分享一点，就是看他就看见神的灵仿佛鸽子降下来，又听见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大家知道这节圣经从哪里出来了吗？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读经营的弟兄姐妹，诗篇第二篇，受膏者说，这个就是耶稣啊，基督，我要传圣旨。耶和华曾对我，曾对耶稣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你求我，我就将，这我就是父神，将列国赐给耶稣基督为基业，将地基赐为你为田产。所以这个诗篇我们后人读起来就非常清楚地知道说，它是所谓称为弥赛亚诗篇，他就在讲这个父神跟子神之间的一段对话，然后跟地上的列王的一段对话，大家有机会去读诗篇第二篇就非常的清楚了。然后他在这里面就在讲说，耶稣是什么身份？这个，你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然后在这个基础上，父神要做什么？你求我，我就将列国赐你为基业，将地基赐你为田产。这是什么？大国，所有的创造都是属于他为王来管理的。Okay. 所以当耶稣受洗，所以说我们常常解经说，哦，这是一个非常完美的一个例子，就是父神、子神、灵神，对吧，都聚到一起去了，对不对？啊，这受洗意义极大。 OK， 我到后来我才开始明白，意义极大也包括什么呢？关乎国的问题。早年也觉得意义极大，就是说，哎呀，耶稣实在是与我们耶稣因为在这之前讲了一句话，他说，我本当尽什么尽诸般的义啊，与我们为伍，就是说也受了施洗约翰的洗，identify with us， 就与我们为伍了。那这个但是呢，其实他里面父神心里很清楚，为什么要给他施洗的时候，为什么还要说特别说这样的话？因为什么？这个是他拣选的王，将来要统管地级的，统管列国的，是关乎他在将来要在地上建立起神的国的问题了，至少这个部分不能少。OK， 所以这么重大的问题，父神也出现了，子神也出现了，然后呢，圣灵也出现了。OK， 我得快一点。所以耶稣受洗啊，也说明了他是王，和父神将来要把国赐给他。这是第五件大事。第六件大事，耶稣受试探。我特别把这个几个词把它变成蓝色，大家一看就知道，这魔鬼他一直在试探耶稣哪一点呢？到底是不是神？你是不是神的儿子？你如果是神的儿子的话，你就能做这个事，能做这个事情，啊！但耶稣，因为大家还知道刚才那一段圣经吗？什么时候魔鬼能够把耶稣从是神的儿子这些上面把他给弄下来的话呢？ 这个国就没戏唱了啊。所以他就说，你若是神的儿子，你把石头变面包；你若是神的儿子，你从圣殿的顶上跳下去，天使会来接住你。OK， 哎，连脚沾地都，免得你的脚都碰到石头上。OK， 飘飘然的就 landing。OK， 然后最后魔鬼两次不行，最后的绝招拿出来，他怎么说呢？将世上万国与万国的荣华都指给他看，他说：“你来拜我，拜我之后怎么样？我就你想最终想要做王的这个心愿，我给你成就。地上的万国和万国的荣华权柄我都给你了，你就可以拿到了。所以他在试探他，给他一个捷径去做王。所以魔鬼心里很清楚，耶稣将来要做什么，要成为什么。OK， 所以他在那边试探，最后说：“哎，你心中最想要的这个东西，我都可以给你，但是你走这条路好不好？”这个耶稣说不要。所以耶稣受试探，也是为了说明什么？他是神的儿子，父神要将来。他说当拜主你的神，当要侍奉他。他有信心说他按父神的心意去做，将来父神就像在诗篇里面讲的预言的，父神将要把列国赐给他。同样的是关乎耶稣为王和统管列国的问题。这是第六个。第七个，耶稣的信息。从那时候耶稣就传起道来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对不起啊，这句话其实实在是太丰富了。这个，但是今天不是我想分享的重点，就是说，但是很值得我们回味，就是我们到底是怎么认识这个福音的。you know， 像我做基督徒20几年了，我当时想到这些，前些年想到这些，我身上有点冒冷汗。我说，我搞了半天，做了20几年的基督徒，这个好像听起来非常就这么简单的一句话，我原来没搞懂神在真正在希望讲什么。OK， 所以耶稣他整新约圣经神的国出现160几次，1/4是耶稣讲。大家听懂我刚才讲这番话的意思啊？就是说，你去读圣经，你把神的国你都找出来，然后你就问说谁在讲神的国？1/3的时候，我不知道160乘以1/4是多少，120，谢谢。OK， 我这数学很厉害，都是耶稣自己讲。OK， 这不得了的事情啊，弟兄姐妹，是耶稣自己在讲神的国，神的国，神的国，神的国。说我们三炮就听不见。OK， 这个很值得我们反馈。所以一个很有名的例子，我可能跟大家讲过很多次了。到了使徒行传第一章，这个耶稣已经复活了之后，40天之久跟门徒在一起。圣经上讲说40天之久跟门徒传讲什么？对不起，传讲神国的信息。 OK， 然后门徒们一转身问他什么问题呢？主啊，你复兴以色列国是不是就在今日，对吧？所以说呢，这个整个以色列人包括这些门徒跟随了耶稣3年半，然后又看到他受难，又看到他复活，又40天，这个耶稣是什么样的老师，这个就不好想象了。都是 OK， 而且是在说传讲神国的信息。最后门徒冒出一句话出来：哦，你复兴以色列国是不是就是今天了？ OK， 因为但是呢，所以这就表明说神国真理有些时候还不太容易这个抓住了。 OK， 因为这个整个人的观念的一个巨大的一个改变。那但耶稣呢没放弃，神没放弃，一直要拓宽，拓宽以色列人。所以以色列人包括当时的门徒想的是说在地上建立以色列国。你注意看这个使徒约翰，他从来不讲以色列国，他就是天国神国。耶稣 他不讲以色列国，他讲什么？神国 ，OK， 天国，或者是马太福音用天国这个词。所以他一直要告诉以色列人要拓宽，这个在神的心意里面已经有新的启示吧，这么说好了。然后这个当时的以色列人可能还认为呢，将来要来的这个王是个人，这种想法也对。所以我们知道耶稣基督是什么，完全的人，具有完全的人性，也有完全的神性， OK。 那但是是神这个部分当时以色列人不完全理解的。然后当时的以色列人认为说，进到属神的国好了，进到以色列国是要靠什么呢？血统也好，文化也好，对不对？那我们知道说啊，感谢神，耶稣到地上来呢，是传这个国的天国的福音是给所有的人 ，OK。然后这个进入呢，以色列人那个时候还是认为是守律法，但使徒约翰说你要悔改，耶稣说你要悔改，悔改是什么意思？这个我们今天。所以你可以看到，就是说当以色列人如果能够真正的去明白神的国的真理跟信息的时候，神其实就在拓宽他们。所以有时候我想说，神是怎么拓宽我们？因为我发觉基督徒做久了之后啊，就有点回到当时的以色列人的状态。大家知道我要讲什么吗？啊，同意还是不同意？很危险的一个状态。所以耶稣特别强调我们不要像法利赛人。我们基督徒做久了之后所以我这里面举一个例子我们有时候传福音，或者把这个福音，或者把信仰理解为说我们基督徒死了之后能够上天堂，一言以蔽之。有没有听过这样讲法的？啊，哇，振振有词，一言以蔽之，这个你信主了之后就是死后上天堂，这就是福音，然后就这样 ，OK。那有些时候我们也心想，哎呀，差不多。但是这个东西，这个如果是这么样去认识神的真理的时候，那这个我们对这个神传讲的天国的福音就大打折扣 ，OK， 这不是一般的折扣，是大打折扣 ，OK。本来是这么货真价实的东西，被九折还是一折给卖掉了 ，OK， 这个就是叫一折，是不是？就是这非常非常的这个不正确的 ，OK。我不是说死后要去上天堂不正确 ，OK， 但是把福音把它 condense 压缩，或者说是只是精简到这么一个层面的话，是非常不全备的 ，OK。所以神，我们常常说神造人的目的是什么？我们有时候问这样的问题。那很有名的一个宣言曾经讲说，就是为了敬拜他，不错。所以我再强调，我们以前很多的理解都没有错误，我只是觉得不全备 ，OK。那这个不全备呢，导致了我们成长的障碍。这个是一直我的一个前提，就是我们的认知，就像我刚才讲这个这些门徒，他认识神的国和认识耶稣的身份，他一直不全备的时候呢，他总是出篓子，总是搞不清楚 ，OK， 讲出一些莫名其妙的话出来 ，OK。同样的，就是说我们对于圣经里面所开启的整个天国的福音、神国的福音的全备不认识的话呢，我们有时候的认知也是片面的，以至于影响我们的成长。我这是我的前提 ，OK。所以神造人一个很重要的目的，我们说是为了来敬拜他、荣耀他，不错。怎么荣耀他呢？怎么敬拜他呢？其实耶稣神有讲，三一神有讲，在创世纪就讲了，就是我们常常读这一段。你造我们神造着他们的样式，造了我们人的话呢， 人如果能够去照着神的心意去做这些事情，就给他带出荣耀出来了，就给神带出荣耀出来了。为什么敢这么讲？因为其实这个是选自诗篇第八篇，希伯来书，他说，我说将来的世界神原来怎么样，没有交给天使管，交给谁了？就交给人管了。 OK， 而且呢，所以说我给大家读诗篇第八篇，你就大家就知道，可能体会我想分享的内容。对不起啊，我这个没有给大家打出来。他说，耶和华我的主啊，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我将你的荣耀彰显于诸天，等等等等等等。最后你派他管理你手所造的，使万物，就是一切的牛羊、田野的兽、空中的鸟、海里的鱼，凡经营海道都伏在他的脚下。耶和华我的主啊，我们的主啊，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所以诗人很清楚，人去做了这些事情，就使得什么神的名在全地何其美，就给他带来荣耀。创世纪其实神已经讲清楚了，他说的确答案是说，我造你是为了荣耀我，但是而且神说我还有话，你做就是按照我给你们的身份和内容，你去管理去做，你就给我带来荣耀，这就是我要你做的。所以福音天国的福音的内容是远远大于说将来死后能够上天堂的一个一言以蔽之的说法。 OK， 它实际上天国的福音是关乎什么？关乎神所造的这个人能否怎么样，能否做这一切的事情，对不对？Good question。 对对，我想时间关系，我们不可能再来台上来交流这个问题，但是我鼓励你也回去多想一想，我也鼓励大家回去都去想，就是说这个是一个现实状态，作为基督徒我们不认识到这些问题的话，就会处在这种光景当中，就做不出这些荣耀神的事情，我是这个意思。我完全同意你这个观察，所以说基督徒应当是承担什么样的角色，而且什么叫做给谁带来荣耀，都是我们要回答的问题。不是说是他的这个研究成果好就是一定给谁带来荣耀的事情。 OK， 所以很好的问题，但是都是需要去思考的问题。所以讲到做 science， 我就去给大家举一个例子，这个 Maxwell方程大家听说过吗？中文翻译成什么？麦克斯韦方程。那跟大家老实讲，我过去这个几十年呢，就是解他的方程。这个我的整个科研啊，就是二三四年的科研就是解他的方程，麦克斯韦方程。那麦克斯韦圣台也在解他的方程。那这个呢，他呢只活了48岁，是个很好的基督徒，然后是很有名的科学家。 OK， 所以有一些历史就是科学史写科学史的人认为他是 almost 跟这个牛顿跟爱因斯坦，至少他的方程嘛，跟他们是并列的。 OK， 牛顿当然大家知道这个 F=ma， 然后这个爱因斯坦的这个 E=mc 方，然后 Maxwell 方程是这个。 OK，这个我就不解释是什么了。 OK， 但是很有，但我看到这个时候很有意思，因为光呢，按照物理学的角度呢，也是一个波。 OK， 也是个粒子，也是个波。那 Maxwell 方程呢，你把它解出来了之后的话呢，它实际上是其中一个解，就是 light wave， 光波，对，就是这个方程能够解出来。 OK， 那这个anyway。所以他就讲他是一个就是说是一个在当时的时代 是一个很有做贡献的一个科学家，但是也是非常敬虔的一个基督徒。这是他的自传里面写的一些话，对不起，我没有把它翻译成翻译成这个中文。他就大概的意思，他是他的一个祷告，他是说求神帮助他来研究神手的作为，然后以至于说我们能够治理全地这样，然后能够更多的也明白说呢，你把救恩赐给我们，而且赎我们的罪呢，是为了让我们能够更好的来管理全地。OK， 对不起啊，这翻译上有点拗口，但大概就是这个意思。OK， 那他第二段他讲到就是说，这些做科学的人呢，或者说不做科学的人呢，做科学人和不做科学人呢，都要从基督身上来学习，那特别是这些称为科学家的这些基督徒啊，更要好好来学习科学呢，而且来明白跟神的荣耀是怎么样相关联起来的。这个就是刚才刘向弟兄问的这个问题。所以他是生活在180多少年的一个科学基督徒，那老实讲他在130、140年前写出来这个方程我到现在还不太懂，还常常解一解发觉，哎呀，这个现象这个怎么理解，好像不太对头啊，这个就是130几年前就已经写出来的方程。 OK， 所以这是一点，就是说其实神在把天国的福音传，借着这些圣经，借着历史历代的圣徒传给我们的时候，我们到底去体会了多少，到底认为说神的心意有多浩大，这就决定了我们是用一个什么样的心态，什么样的观念，什么样的方法来过我们每天的日子。这是个人，我想也跟剩下的时间跟大家分享一下。我问大家说，教会是什么？有没有一言以蔽之的这个回答？基督的身体，很正确的，不知道什么意思。就像今天早上这个四海说，什么叫属灵生命成长？我在这支支吾吾了半天，不知道怎么回答他。这个，我时间关系，我就恕我直言了。很多时候呢，我们把教会当作，这个词怎么念？庙宇，殿宇 ，sorry， 当作庙宇来看，就特别是华人。我们觉得说到了教会来说呢，我们可以敬拜神，可以跟神祷告，可以在这边得平安，得帮助，得恩惠。我这么讲对不对？对不对？ OK， 谢谢。 OK， 我是说有些人了，我不是说教会应当是这样来看。 OK， 所以说我是说有些人是这样的想法。OK， 所以我的确同意刘向阳弟兄讲的是不对的。OK， 就是说当我们来这么样来看教会的话呢，其实就是有点像是我们在国内的时候烧香拜佛一样，就把教会当作一个庙宇来看，然后我在这边求平安，求祝福，求甚至有些时候求顺利，You know， 求工作，求金钱，求孩子。 OK， 这个就是说是不能说完全不对了，但是呢不完全。 OK， 我们人还是软弱，还是需要依靠神的，所以求本身不是不对的。 OK， 但是把教会当成这么一个场所，而且只当成这么一个场所的话就不对了。我讲的有点不太顺，大家理解我的意思吧。 OK，所以我在最近才明白，我过去10几年我跟大家讲说，哎，我们教会要有意向，我们教会要有意向。 OK， 然后呢就最后终于有人偶尔问一问什么意向啊，我就说啊，就是什么意向，培训基地，对吧？然后呢大家就想说，哎呀，你算老几，你培训谁啊？ 这个或者说是你要培训，你到底培训什么呢？ You know, 你培训了之后到哪儿去呢？干什么呢？有谁听你的？等等，就是很多的问题都跑出来。OK， 啊，我就在里面煎熬，说，哎呀，我这个我算老几？到底培训谁呢？没办法，就只好自己多学一学。OK， 然后呢，然后要到哪儿去呢？怎么做呢？等等等等，就是说在这里面煎熬来煎熬去，煎熬来煎熬去。我后来开始慢慢明白过来之后啊，这个培训的这个基地这个概念呢，它不是说是教会本身是一个什么东西，是一个什么概念好了，然后我在上面再加一个培训的概念，说我要把教会建立可以用来做培训，好像是一个外加的一个特点在教会上，我才开始，我给大家解释一下是什么事情。所以我提出，我给大家强调就是说，教会啊就是神国训练中心。我想解释一下，就是说这个定义呢不代表教会，我不是说是全部代替教会的这个定义特点， OK， 但是圣经中定义的教会就是包括神国训练中心，它不是一个外加的某种东西，要说啊这已经有一个教会了啊，如果能够做培训的话还不错，所以说加外加一个东西加到这个教会身上，这个不是圣经教会观。我证明给大家看，大家这段圣经可能读了很多遍都很熟悉，对吧？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有牧师，有教师，为了怎么样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对不对？基督身体是什么？教会。 OK， 然后他说得以长大成人，满有他身量，不再做小孩子，中了诡计，异教之风就飘来飘去，随从各样的异端，要凡事长进，连于元首基督，联络的合适，百节各尽其职，按照个体的功用彼此相助，就渐渐增长起来，暗中成长自己。你说这是个什么过程？学习成长，我把它讲成培训。 OK， 所以你如果对教会的观念里面就没有培训这个概念的话，我甚至敢讲说根本就不 biblical， biblical 怎么翻译，就是不完全符合全备的圣经的真理的。神当初设立教会，这个教会就一定要有一个特点，什么特点呢？要为神国培训人。我再讲一遍，神他的真理就讲了，你既然称你自己是教会的话，他一定要有个特点，就是为神的国培训人才。很好的问题，但是我们下一次再交流，就是因为这讲的教会建造就太大了。 OK， 很好的问题。 OK， 我不是没有回答，我很多回答，只是我们时间已经到了，但是我只是想把这个观念给大家再次强调。我以前想的是说，我们有个教会，然后要有一个意向，好像要做点什么事情，好像是一种外加的东西过来。后来有一天我觉得神开启我才明白，李辉，你实在已经是愚蠢透了。 OK， 圣经中讲的教会的真理里面，它就包括是必须要培训，不是说是可有可无的事情。所以如果我们认为说到教会来培训是，就是我们作为基督徒生命成长是培训我们自己是可有可无的事情的话，那我们对全备真理的认识，对神国福音的认识是一个欠缺的。 OK， 我举一些实际例子。我有一次在这个 Washington Post 看了一个报道，已经2007年了，他就做在全美国做调查，他说呢，当时的美国人就是25%呢，一年一本书都不读。OK， 中国人平均每人好像读8本书，就大陆啊，就这个美国人的这个有25%人一年一本书都不读。啊，我举这个例子就是说是我很感慨，就是说我们称我们自己为知识分子。如果我问你说 你一年里面到底读多少书？当然你说我学术上读很多文章，读各种各样的书，有可能，不错。属龄上，你到底读几卷书？你自己可以去算的 ，OK。所以说，朱谦牧师讲说，五年开始有感觉，十年开始有行动。我个人认为，就是在整个理念上，根本不认为说培训自己是神国福音里面必须有的一部分，或者是教会生活里面必须有的一部分的话呢，你如果这个观念你没有建立起来的话呢，你就是可能是五年才有感觉，十年才开始有点行动的。因为我在这边也有十八年，也观察了不少人，我看我自己也看了很多，然后在别的教会也看了很多，所以它这是一个非常清楚的一个律。像我在国内培训，我其实就问一个问题，你最近在读什么？绝大部分人回答是没读什么，可能连圣经都很难偶尔读一读。那我说这就答案就是这个嘛。所以你如果看你自己的生活，你发觉说你完全没有一个培训计划， absolutely no plan， 我完全没有培训计划，所以说你就没有在真正过圣经里面教导的教会生活，你就没有在真正的去行出来圣经里面所传给你的全备的神国的福音。 OK， 所以说我那一天明白了这个道理之后，晚上我一个晚上睡不着觉。 OK， 我说我搞了十年和十几年，我在跟这个同工交流，那个弟兄姐妹交谈，我说我们要有意向干什么，我搞了半天是 biblical， biblical 怎么翻译，就是圣经里面关于教会是什么的最最基本的教导，不是一个外加的东西，不是一个可有可无的东西。你如果在一个教会里面没有做培训的话，你很难真正成为一个全备的圣经里面讲的教会，就这么严重。 OK， 然后对不起啊，下面这句话可能更严厉一点了，如果你作为一个基督徒，你没有一个培训计划的话，我都不敢讲说敢不敢称你为一个 OK。 所以对不起啊，这个我们教会有个图书馆 by the way OK， 我有时候特别还算去看一下说谁在借书。对不起啊，大家不要说以后是说哎呀我一定要签上什么书，我不是这个意思。但是我有时候，我以前也讲过，我去别人家吃饭的时候就看别人书架上有些什么书。 OK， 因为大家好像都是多年的认识人，不好意思直接问说你最近在读什么书，你是不是在培训你自己。但是从这些只言的只言片语，不叫是种种迹象嘛，你是可以盖一个 sense， 一个人是不是非常 regularly rigorously 在有个培训的概念。我们教会图书馆其实不错，很多来到这边的牧者看了我们图书馆就说你们其实很不错的，投大量的资金在这里面。这个徐燕姐妹也分享到，她我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她有一个宏伟的计划让大家读书。OK。是吧，略略分享了。真的啊，我如果问你说你一年读了几本书，你跟我讲说关于属灵上 zero， 而且过去三年五年都读了 zero 的话，其实答案就在这儿，没什么好谈的，没什么复杂的 sorry， 不是没什么好谈的 sorry， 就没什么再仔细就需要再讲下去了，非常 simple answer。 我们时间到了，已经超过了，所以我们就我们来唱回应诗歌。OK， 你如果有机会可以去回到我们教会的网站上，在一月份到三月份的这里面的主日信息里面，我一直在谈这个事情。下一次的信息，下一次跟大家分享的时候，我们就也谈这个问题。OK， 我很想哪一天呢，我们就是这种交流。OK， 我们就来交流，就拿圣经的话来交流。OK， 但是我们今天时间实在是不够。OK， 对不起。OK， 所以或者这样，你回去你去查嘛，就是关于新约四卷福音书里面关于神的国的经文，你就全部把它设计出来，你答案就在里面。不用我讲什么。 好，哦，所以万王之王，万主之主，这句话我们常常讲。生命记这个就摩西就讲了，从圣经里开始，实际上就在讲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所以说言下之意呢，就是说他是统管万有的。然后这个统管万有的又说呢，我要把万有都交给你来管，就是至少地球上了，这个他的创造都交给你来管。那这个是神在我们每一个属他的子民身上极其浩大的心意的，不是只是死后上天堂能够唱哈利路亚而已。OK， 所以这个是 enormous 非常非常浩大的这样的一个心意的。OK， 所以鼓励大家，我们都来认识什么神在神的国的心意里面的浩大。我们一起来，来唱一首诗歌。这首诗歌叫做《愿你荣耀国度降临》。所以我们唱这首诗歌的时候，我邀请大家回应神。你也不用说是你要到前面来也可以，你要站起来也可以，你要怎么样都无所谓。但是我鼓励你，愿意的话，你从心里面真实来回应神。来跟随你的话语，在万